基督徒有一个羔羊的生命册，还有一个生命册就是外邦人的，就是非基督徒、非以色列人的生命册。第二个，他上次也交通了一点，就是三种爱哭切齿，一个是以色列人的爱哭切齿，基督徒的爱哭切齿，圣经里告诉我们，还有就是外邦人的爱哭切齿。但是后来交通以后呢，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有弟兄姊妹就有一点问题。那么John弟兄就准备今天先用一点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吧？那么现在就请John给我们交通。
谢谢蒋弟兄。上一次呢，弟兄姐妹提出来几个问题，提得很好，感觉弟兄姐妹都很追求，现在再进一步的给大家交通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哀哭切齿是多久？是永久的，还是就是一千年？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好，这里说的呢，就是说到时候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什么人在里面，这里说了里面有天使，有名录在天上的，就是说就是名字列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那么大家知道那都是基督徒，那么得胜的肯定在里面，不得胜的也应该在里面，他们会有一个大的聚会，那么还有神，还有义人的灵，这个原来这个字没有，原文没有魂字，还有主耶稣和他的宝血。他这里讲到被成全义人的灵，就是这里的义人是被成全的，也就是说原本不是义人，只是因着信由主耶稣的宝血所成全的。那么这里讲的就是基督徒，就是说基督徒在神的眼里都是义人，是因信称义，但是这个义呢是被成全的，不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义的啊，就是说我们是由主耶稣的宝血来成全的。那么这里由此可见，就是说所有因信称义的灵都在新耶路撒冷，其中也包括不得胜的基督徒，但是呢他们要经历哀哭切齿。那现在看来这个哀哭切齿就是千年国度，那个哀哭切齿就是一千年，直到新天新地降下来才能结束啊。那就是说这个在天国的外面哀哭切齿，实际上这些不得胜的基督徒并没有直接被扔到阴间，然后最后到地狱，否则的话就根本没有在天国的门外哀哭切齿的机会，就直接就下去了，那就不是一千年。所以从这些经文上下文来看，那么这些不得胜的基督徒他的哀哭切齿就是一千年，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麦子和稗子的问题。那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3:40-42节。我换一个更具体的，就在马太福音13:24。13:24。一直到30节。好，马太福音13:24-30。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以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麦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麦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麦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好，这里的那个一开始的20节说，主耶稣打个比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那么这个撒种的呢，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在撒种，把福音的种子撒下来。那么这里的好种呢，就是信徒，这里的田就是指的这个世界，就是主耶稣来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世界里面，就是好种，就是信徒。啊，有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麦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这个麦子呢，就是一种外表像麦子的野生植物，就是很像，不到长穗的时候是分辨不出来的。就是说，如果把它的那个籽粒和麦子一同磨出来呢，那得出来的这个面粉是含有毒质的，所以说呢，一般就称为毒麦。那么，人睡觉的时候，就是当主的那个工人们，不够警醒的时候，有仇敌来，仇敌就是魔鬼撒旦，将麦子撒在麦子里，那麦子就是指的这个恶者之子，就是假信徒，麦子是真信徒。那么撒旦来了，就是偷偷的把假信徒掺在真信徒里面。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自命为是基督徒的人，从外表呢也很难分辨与真假基督徒的区别。有些这些人呢，就是注重行为，还有什么神学知识什么的，但是呢，他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就是说不是真正的信耶稣基督的，那么这些人就是败者。好，到长苗吐穗的时候，就说他们的话语和行为上显露出毒害他人的本性的时候，那就是说假信徒的话语和行为是可以认出来的。好，那么说田主的仆人就是主的仆人，就是问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麦子是从哪来的麦子呢？好，那么主人回答就是说，这是仇敌做的，就是主耶稣说这是仇敌做的。那仆人就问，你要我们去把它薅出来吗？薅出来就是把这个假信徒给除掉，拔出来。那主人说什么呢？就是说不必，因为怕 抛麦子，连麦子也划出来了。就说，麦子和麦子在田里面，它不仅只是外形比较相似，就说而且根部也缠绕在一起，比较难以分解。而且麦子的根呢，比麦子更加深到土里面，所以你要是把那个麦子薅出来呢，把麦子也可能拔出来了。也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说主要容忍假信徒的存在，就是因为你在薅这个麦子的时候呢，你真假难分，你就可能会伤害到真信徒。下面这个主说容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这个收割的时候呢，就是世界的末了，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收割的人呢，就是天使，要将麦子薅出来，就是将假信徒在那个时候要挑出来。那捆成捆，就说要把它分别出来，聚在一处。留着烧呢，那就是要扔在火炉里，这个火炉就是指地狱硫磺火炉里焚烧。那麦子呢，就是真信徒就要收在仓里，那就是说在父的国里面。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有假冒，但是到了主再来的日子，一切都会澄清。好，那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呢，真假信徒总是掺杂在一起的，就是这种情况要持续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教会呢，有形的教会呢，就像一个混杂的群体，就是一片巨大的田地一样。那在里面呢，就是真假信徒、麦子和稗子在一起长。那么相信的人和不相信的人，就是都混杂在这个聚会当中。那么外人看呢，就是麦子和稗子从外表看很相似，外人看都像是基督徒啊，都定期去教会，也受过洗或者领过圣餐，啊，同样这种行为。但是呢，这些假信徒呢，他仍然是在撒旦的国里面没有得救的人。就他们混杂在真信徒当中，看上去呢和真信徒没什么区别，几乎没办法区分的啊。那么教会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这样的情况，只要是有麦子的地方，那么魔鬼呢，他总是要大力的去撒麦子，这目的就是要破坏教会。那么教会呢，就不可能是完全纯净的。麦子当中呢，一定会有麦子啊。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啊，看到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些成员行为不是太好，那我想我就算了，我不在这家教会了，我去另外一家教会。但是很可能我们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会，总是如果我们这个总是不断的去从一个教会迁到另一个教会，会发现总有不完美的地方。那么现在薅麦子呢，并不是主的当务之急，就是说现在他要我命令我们做的，就是要种麦子去传福音，就尽量的帮他拯救一些灵魂。那么收拾麦子的工作要留到末世，由天使来做。那到了那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呢，有些教会中真假信徒要被分隔开来，那么圣徒和主中心的仆人要得到荣耀，收在仓里，就是待在父的国里面。那么那一些属世界的、不义的、散漫不介意不悔改的人，就是这些假信徒，要在硫磺火炉里永远的燃烧。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几年前的许多年前的一个亲身经历。有次我们一个朋友就拉着我们去他的那个教会，一开始呢，他们也做了一个那个见证，讲的还不错， 可是再往下，这个行为就出问题了。那个牧师就要大家，就是很多都是第一次到教会去，参加聚会的，他就第一次他就拉着大家就要，大家来受洗呀。这个受了洗，你就成了基督徒，就可以过基督徒式的圣洁的生活，你也就不用下地狱了。然后，那，底下的他在上面每说一句，他们教会人就在那里阿门阿门阿门。然后你说我现在想起来，你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可是这个信哪是人听一回到参加一次聚会，这个信仰就能建立起来的呢？主在大马士革上，教导保罗的时候，还花了整整三天。信仰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信得快，恐怕你到时候丢得也快。那么这种行为显然是，就要这么第一次到教会里面来参加活动听道的人就去受洗，这显然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么，这里如果当时还真有个别人还真受洗，可是这你很难想象这个人他的信仰会是什么样子。他真的是信了主耶稣的救赎，听到了心里去了，就通过这么一次听到就行了。我总觉得这个是有疑问的，就说这圣经教导信而受洗就必得救，还没信就受洗，那算什么呢？那算真的得救吗？那这样种下来的是败者还是麦者，我们不判断。那么到时候主他自己会审判。好，那么这个牧师，我们再看看这个牧师这样的做法，从轻一点来说是对圣经的真理缺乏了解，就是自己对圣经的真理就没弄明白，这是从轻点说。但是要说重一点，如果这个牧师他是有圣灵指引的，圣灵会引导他做这样违背圣经教导的事情，那么这就有疑问了。如果这个牧师没有圣灵的指引，那问题就更大了。那他自己是麦子还是败子？他是真的信了呢，还只是把他这个牧师当做一个工作在做呢？这样的事情呢，我从我的周围的人那里听到的，在华人教会里面经历的还不止一两件，所以引起了很多的反感，有的人就对教会产生了很坏的印象。那么，这样的教会呢，当主再来的时候，主是审判官，那么最后，主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庭开始，每个人都要为他自己所做的向主交账，这是给大家分享一个亲身经历。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那里谈到的，有一个涂抹的问题，就说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亦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里呢，大家这个有兄弟姐妹上次提出来，就是个涂抹是除名，那么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这里有一个希腊词涂抹，就是 excel。 不知道怎么念 EXALEIPHO， 待会请蒋先生给我们详细说明这个希腊词它的含义。那么我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一下这个认识啊。这里的我父当然就是指的父神，这里我父的众使者就是指的众天使，认他的名就是承认得胜者的身份。好，那么有的人呢就认为这个启示录三章五节说神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基督徒的名的时候，那他反过来推就说意味着神会从生命册上涂抹某些人的名啊，这是他反推，就说这些人呢可能曾经被定为义了，但是呢后来却被定罪了，就说他们没有得胜啊，这就是他们的假设，就是反过头来说，那就既然得胜的是他的名字不会被涂抹掉，不会被从生命册上涂抹掉，那么反过来那就可能或者必定有些人他的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掉啊，就是这样一个推论。那么这样一个推论呢在这里不太符合神要说的意思，也没有经文的支持。这个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是一个应许啊，就是说神在这里的意思是对于得胜的人，神在呼召得胜的人，这个应许就是说我一定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也换句话就是说我不允许被除名这样一个可怕的事情发生，我一定会保守你仍然记在生命册上。就这里的意思就是对那些坚忍得胜的基督徒，这是神的应许，神在这里安慰和鼓励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要担心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啊，这个刚才的反推说，基督徒如果没有得胜，他们的名字是会就会从生命册上，或者可能，或者一定当中被涂抹掉。那么这个逻辑不应该这样反推，这不是神的用意。啊，这个在新约里面谈到涂抹的。谈到基督徒的涂抹的，谈到这两个字的只有这一处，而且是不会被涂抹。反推回来的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会或者可能或者一定会从生命册当中被涂抹，这个没有圣经的依据啊，我们不能够这样反推回来啊。那么这三个问题我现在就解答到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再请蒋弟兄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答，看看那个涂抹这两个字
在文里说
的希腊文里面
啊有没有叫好。那么上一次问的这几个问题刚刚John 他做了一点把他的看法引用了一些圣经做了一些回答我想第一个我现在要补充一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就是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的基督徒是不是一千年，因为那是指着在外面哀哭切齿啊。那么我们再把这个马太福音读一读好不好，请我们先读25章，先读第30节，好吗？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请你看见哈，他是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主耶稣这个比喻呢，是从十四节开始。这个十四节他是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是说到天国。那么还有一处圣经也要读，马太福音的22章。好，我们先读第一节，读完了一节第一节以后，我们就读11节到14节，先读第一节，22章的第一节，读完以后就读11节到14节。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11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
哦，对不起，你要把第二节要读，第一节到第二节。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11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这一个又是说到天国啊，天国好比一个王。我们曾经交通过，天国它有两个阶段，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天国，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就说的。另外一个就是天国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千年国度，主耶稣来了，千年国度。所以这个天国，这里是指的是千年国度来讲，一个是没有礼服的不能进天国，第二个是无用的仆人不能进天国，都要在外面的黑暗里。那么天国是千年国度，是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不能说把它改变了。比方说你要进天国和主耶稣做王1000年，你表现不好就从里面出来，不要你做1000年，不会的，那就是1000年。你在外面哀哭切齿也是1000年，不会说我表现好了我就进天国了，好不好？它是一个阶段。比方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在恩典时代不会减少，好不好？在恩典时代，每一个人，你只要是在恩典时代，你信主耶稣啊，那么在这个恩典时代你都能得救，好吧？所以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在恩典时代都是这样，时代不能变，千年国度不能变，外面哀哭切齿的时候也不能变，好不好？那么就是说，那个阶段里面，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不得胜的基督徒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那也是1000年，因为那个是阶段，因为1000年完了以后，然后再进到新天新地去。进到新天新地区里的中间，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又有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就是绵羊的后裔会背叛，还有一场战争要打，那又是一个阶段。所以从圣经里给我们启示的是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那看来1000年就是和主得胜的和主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启示录20章告诉我们，那就是1000年，不会变。你在外面哀哭切齿，也看来是1000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马太福音13章。刚刚说到， 稗子和麦子的问题。那么这个稗子呢，今天有一节圣经就没有读啊，我们可以现在把它读一读，就是三十八节，十三章的三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八节。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好，这里就说到败子，败子就是什么？恶者之子。所以前面是说到这个败子就是二十五节，基督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啊，败子撒在麦子里走了啊。那么这个败子和麦子有什么不同呢？好了，那么又是在二十四节，耶稣又是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这又是提到天国啊。那么这里说的天国就不是说的千年国度了，那就是现在了啊，现在我们这个阶段啊，人撒好种在田里，这个人那就是主耶稣啊。那就是三十七节，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好不好？那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今天就在这里撒好种，撒的都是麦子，那就是信了主耶稣，好不好？你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你就是麦子。所以主耶稣也说过，他就是那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好不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败子，败子这里是说就是恶者之子，那就是从撒旦来的。好，那么就田地呢是指的世界，就在这世界上，好不好啊？两种啊。最后这个问题呢，那就是在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请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撒滴教会的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滴教会的使者啊。我们来把第一节啊读到第五节，一节读到第五节，好不好？
你要写信给撒滴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那么撒滴教会我们说过，他是从推亚推拿教会出来的，推亚推拿教会，因为我们也说过推亚推拿教会呢是指着天主教说的，所以撒滴教会他从推亚推拿教会出，那就是从天主教改教出来，那么就是马丁路德改教，那么就有了撒滴教会了。撒滴教会这个撒滴两个字在希腊文它是剩下的意思，剩下的人， 那是天主教里面有一部分剩下的人，或者叫遗留下来的人，不跟着天主教走的这一批人。那么这封信是写给他们的。那么当然马丁路德改教的这个教会我们都清楚，天主教呢它是神父制度，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是牧师制度，所以现在所有牧师制度的这一种的教会也叫教会，圣经里把它叫做，那么就是马丁路德改教出来的，那个时候叫做新教，新旧的新，新教，也后来也叫做基督教。那么这个教会的特点呢，就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从属灵来讲，它是死的，名字挂的那个牌是活的，因为有教会两个字。而且他的行为，这个行为第二节的那个行为，在原文那个行为两个字不是行为，是工作。他的工作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这个上个星期五我们也在这里交通，就是马丁路德以后有一个人叫加尔文，加尔文就把牧师制度里面的牧师就说了，牧师是一个圣洁的职务 Holy Ministry， 那是圣洁的职务，就是牧师是圣洁的。所以你看那个凡是有牧师制度，他们领圣餐都要牧师来带领，因为牧师是圣洁的，要受洗要牧师才能给他受洗，别人不能够了，好吧？因为加尔文把牧师定成圣洁的，这一个圣经里没有，好吧？是加尔文定的，这一个是更没有圣经的根据的。所以他在神面前他的工作是没有一样完全的。现在对于第三节，这个教会是要悔改的，不但要悔改而且要警醒，特别是说到若不警醒我便临到你那里如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个临到是说到主耶稣的再来，所以这个有牧师制度的这教会一定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要接受主耶稣的审判，天主教也要继续到主再来，这圣经里都有的。这个撒利教会也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第四节，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因为我们昨天也在这里交通了，衣服是代表人的行为，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衣服是代表行为。所以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个没有穿礼服的就是没有好行为的一个基督徒，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但是在撒地教会里面也有几名，就是少数是有好行为的。第五节就是指他得胜的就要穿白衣，与主同行，那就是少数的这些。下面就说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涂抹这两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成涂抹这两个字，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在好几处也用过我们来读一读 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 十四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四节，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涂抹就是在律法，摩西的律法有好多对我们有爱的要把它涂抹。再请你读启示录的第七章，十七节，启示录十七章的第七章的十七节，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这里是翻译成擦去，好，擦去，那么在这里呢，哥罗西书那里是说涂抹，给把它擦去，擦眼泪，把它擦去，好。那么这个字刚刚用在我们第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五节，就是翻译成涂抹。生命册上把一个人的名字要涂抹，用刚刚启示录擦眼泪那个就叫擦去。那么我们的理会体，从这个字句的体会，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为这封信是写给撒提教会，那是基督徒了。基督徒生命册上有名字的，就是羔羊的生命册。那么你的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会不会有一天撒提教会的那里头的人，他的名字会擦去，就不在生命册上了，没有他的名字了。我们知道生命册是羔羊的生命册，你的名字在上面，你一定是得救的。怎么能够把它擦去呢？那么我们看那个腓立比书，保罗不是讲吗，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我们也可以读一读，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读到第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二节到三节，
我劝友阿爹和群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好，这些基督徒的名字一定在生命册上。如果一个基督徒表现不好，没有好行为，是不是主就把他的名字涂掉了？比方说这个撒地教会的没有白衣的这些人，那么刚刚John 就提到有一个希腊字，这个涂抹这个希腊字，它是由两个字构成的，一个那个涂抹原文是用油，英文它的翻译是 oil， 是用油，油把油在你名字上涂一下。那么我们刚刚说到擦去你的眼泪，我们现在擦眼泪用什么擦？用毛巾擦，现在可以用 T 恤来擦，对不对？没有，你用手也可以擦。但是人擦眼泪，人擦眼泪和神就擦的不同了。人是用这些东西来擦眼泪，但是人自己擦完眼泪以后还可以有眼泪，但是在主那里来擦你的眼泪， 擦去以后，你就可以，你就不再有眼泪了。那主用什么来给你擦？主不是用毛巾，主也不是用 T 恤来擦，也不是用他的手来擦。我们知道，神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神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圣灵是来做工的。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虚空混沌，渊面黑暗，后面有马上一句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就是圣灵，圣灵就运行，圣灵来做工。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谁来做？圣灵来做。所以今天这个擦去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做。所以在希腊文是用了一个词，不叫擦去，叫做用油来涂。油来涂，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膏抹。膏啊，油是膏啊，所以主耶稣说，神的灵膏我，好不好？是圣灵来膏。所以这里说的原文不应该把它翻成擦去，应该是膏抹的意思。膏抹的意思，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如果是有穿了白衣与主同行的，那么在生命册上，主就不会不膏抹你的名字，不是擦去啊，是膏抹你的名字。上面有个，前面有一个，哦，他说我必不从，必不从，那个必不从啊。也中文也有的，你看到的解释是绝对不，好不好？实际上这是两个不，两个不的意思是加强。这个希腊文用两个字，比方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在约翰福音就说，我实实在在，实实就是两个实在，我实在又实在，两个实在。两个实在就实实在在，就是加强的意思。希腊文两个字在一起，形容词在一起，是加强的意思。这里是必不从，是两个否定，就是英文把它翻成 not no 啊，绝对不会的，不涂不膏抹你的名字，就是一定要膏抹你的名字，因为你穿了白衣。所以这个意思在生命册上不会把名字给你涂掉了，每个基督徒名字不会涂掉，但是膏不膏抹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如果穿白衣，就给你膏抹一下，名字上受膏了，那当然是圣灵的工作了，好不好？那就是得胜者啊，得胜者。所以看来得胜者是要被膏抹的啊，生命册上他的名字不是叫涂去，而是被膏抹，因为他有白衣给主同行啊，但是绝对不是擦去啊，把他啊，不是把他擦去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得胜者的问题。那么你不是一个得胜者，可能就不高抹了，名字还在上面，好不好？但是圣灵不会抹，不会高抹啊，不会高抹。那么我想刚刚John把他上次提的问题做了一个回答啊，看看弟兄姊妹啊，上次John呢是交通的有三个生命册啊，在神的面前，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所有属地上的人是三种人，一种就是基督徒，那是在羔羊生命册有名字的，我们每个人名字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一种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也有一个生命册啊，这个是但以理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另外一种就是非基督徒，非以色列人。实际上这一个是在启示录的二十章白色大宝座的面前还有一个生命册，那个生命册是包括不非基督徒非以色列人， 甚至于还要包括列祖时代的人，好不好？因为那个时候还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是现在的基督徒，啊，他们很早就死了，所以白色座宝座的面前，这一批人是已经死了的人，啊，所以启示录二十章说得很清楚，啊，就是死人，啊，他们那里还有个生命册，那里还有个生命册，啊，这是上次，就有一点交通。另外哀哭切齿也是三种哀哭切齿，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基督徒要在天国的外面黑暗哀哭切齿一千年，还有一种哀哭切齿就是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那些败子要在火炉里面哀哭切齿，那就不是一千年的问题了，好不好？火炉里面那就是硫磺火湖里面，那是永永远远，那是启示录的二十章告诉我们这一种哀哭切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哀哭切齿，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说到，看来以色列人的哀哭切齿，好不好？当然以色列人从大英里书来看，以色列人有一部分是永远被憎恶的，那是到硫磺火湖里面去的，还有一部分以色列人，那就，从但以理书来看，神还允许他们活下来，好吧？有一个生命册，好吧？看看弟兄姊妹，今天啊，你说有什么问题？
能不能把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个再读一下？
嗯，好，好，好，还有一个刚刚谁举手？啊，你的问题。
嗯，就是刚刚说到败子和麦子的问题。那既然败子也是在教会里面，然后他可能也是，我想知道败子是不是有受过浸，就信主受浸。
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那个希伯来书啊，回去。或者你看看我们希伯来书的讲义，或者我们下次再来交通，好不好？关于这个败子，因为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那里主耶稣说的败子和麦子混在一起了。那么这个败子受不受洗的问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得救和受洗是两回事情，因信称义和受洗是两回事情。在座我们基督徒来讲，受洗就是受浸，那是根据罗马书第六章，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见证，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一个见证。那么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团体，他们的做法就把受洗变成了参加教会的一个行为，你在我这里受洗你就属于我这个教会了，好不好？我们加拿大温哥华还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师是怎么讲呢？你在这里我这里受洗，我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我的儿女，好不好？就变成这个了，好不好？啊，这些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受洗只是每个人和主的关系，你为主做一个见证。所以那个败子现在来受洗，给我们按照圣经的受洗是两回不同的事情，好不好？他们受洗是参加那个教会了，是属于那个教会了，好不好？所以你在我这里受洗就属于我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参加我们受浸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是属于我们的，没有，都是属于主，好不好？这完全不同的，好不好？啊，这个意义完全不同，好不好？
那败子有没有可能成为麦子？
败子能不能够成为麦子？刚刚主耶稣就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败子是恶者之子，永远不能成为麦子，好不好？ 好吧，他是撒旦撒的，好吧。
讲的有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得胜不得胜的问题，就是说，得胜不得胜的标准，比如说我当然是我更多说我自己评价我自己得胜不得胜，就是说这个标准是不是，比如说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主的一些教训，还有就是这个得胜不得胜，它会不会是不是像有个及格线啊？比如说60分和59分，因为我们要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和第六章那个标准，你要完全做到，应该是几乎不可能有人能完全做到。比如说你不要发脾气，你说一个人一辈子一个基督徒一辈子一次不发脾气也不可能，那时候是不是发了一次就叫不得胜？还是其实是有一个度的，就是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那么一个基督徒他得胜不得胜啊，他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自己有没有办法知道？还是说一定要见主面，然后主的审判下来了说你得胜了你就得胜了，你不得胜你就不得胜，就是围绕这个得胜不得胜。
这个我们只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交通。圣经里说到得胜，最重要的就是启示录2章到3章，神在教会里面呼召一批得胜者，那个就是有了主的话你就遵行的，照着主的话去做的，那里就是提到得胜的问题。另外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个人的身上，那就主耶稣 也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还有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马太福音第7章，好不好？那就是今天我们得不得胜，那就是加拉太书第5章，顺着圣灵而行了，还是我体贴我的肉体？今天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每个人身上都有，就是你能不能够顺服。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顺服，能不能够顺服？那么从罗马书的第7章到第8章是可以的。如果基督徒今天你的属灵的生命在罗马书第7章，你就是一个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人。但是你的生命到了罗马书第8章，那是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胜过什么罪和死的灵，可以胜过了，好不好？好，那就是你的生命要从7章进到哪里？第8章，那也就是顺服圣灵，好不好？好吧，好，我们今天看来聚会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最后请 Roger 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